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哈，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这个城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城了。上帝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居然天天在讲上帝的话而不听上帝的话，天天有上帝的训诲在教导而不领受，天天耶和华说我是你的神，他却不依靠耶和华。那么最后这一点呢，是我觉得是上帝最遗憾的事情，或者说很遗憾的，也许这一点就涵盖上面，不亲近他的神，不喜欢亲近他。这我自己也在反省啊，各位，我们喜不喜欢亲近神？各位，我尤其我们这些传道人，我知道很多传道人他最喜欢的就是星期一、哦、最痛恨的就是星期天，哇、哦，因为又累又苦又被骂。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星期六一要到教会，就想到那些人的嘴脸就很讨厌。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喜欢亲近上帝，不喜欢亲近上帝的儿女，这不好。那我不仅说教会是这样，我希望每个上班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最痛恨的是星期一，最喜欢的是星期六啊！我知道，我看全世界的人大概都吃一行怨一行，哎呀，大家最希望就是赶快退休，大家希望赶快退伍，大家我不知道有几个医生很喜欢他的病人，大家都喜欢病人带来的钱。我不知道有几个老师喜欢学生，当然很多都喜欢这个学生带来的这个退休的钱或者这些东西。就我没有看到太多的人哈，那个喜欢他的工作。我是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喜悦神给我们的一切，包括工作，包括家庭。这个叫亲近上帝。亲近上帝的人，再一次我必须说，一定是把上帝给他在这个世上的份工作做好。第三节，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啊。在这个第三章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在耶路撒冷这边的首领只是会威吓人，审判官只是贪婪的。第四节，先知呢是虚浮的。注意，祭司的工作不只是献祭，也要解释律法。他强解律法，不好好的解释律法。什么叫做强解律法，不好好解释律法呢？在以西结书22章26节，神对先知还有祭司讲话哈，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换句话说，强解律法的人就是不会分别圣和俗，不会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也不会知道安息日。我们先讲最简单的，不顾安息日就是没有信心，就是在那焦虑忙碌。因为安息本来就是叫我们信靠上帝，因为上帝做好了每件事，我们就很平安的享受。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工作，而是我们心中享受那个上帝。安息就是有信心。那么祭司没有信心，就是亵渎不顾安息日。然后这里哈，现 这个亵渎我的圣物哈，就其实就是底下的不分别圣和俗的。在现在哈，现代的社会，尤其是后现代，包括很多的新派的神学院，很多那个特点就是不分了。第一个，现在社会里面不喜欢分权威和听权威的，哎，现在大家都平等了。各位，我承认我们大家在神面前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也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认为神在社会上，神在这个世界，包括在教会里，仍然是设立一层一层的权威，我们要顺服的，有分别的。有人说信徒皆祭司，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分了。长老跟平信徒一样，各位，信徒皆祭司是讲到说，每一个基督徒亲近上帝不需要一个中间人，有耶稣就够了。信徒皆祭司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传福音，让人跟上帝和好，这个叫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要传福音，叫人跟神和好，这不是牧师的事。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祷告，不需要借着一个中间的圣品阶级。但信徒皆祭司不是表示在教会里面没有一层一层的管理，一层一层权柄，有的。那现在的新派的神学更是说，哎呀，不仅是信徒和祭司没有分别，什么都没有分别，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也没什么分别，上帝是慈爱，这个你们大家都不会听到，我在神学院里面常常听到就是这些，连福音派神学院都开始受这些影响。哎呀，这个你像那个德雷莎修女啊，她的善行很好，但是她神学也是一团糟。她说她在这个加尔各答那个地方，我们来到这里，他们是不传耶稣的，她说她不传耶稣，来到这里，我的目的就是让一个印度教徒成为一个更好的印度教徒，佛教徒成为更好佛教徒，那么我们都在敬拜同样一个上帝。各位，这是地狱里的声音。啊，都一样啊！上帝很慈爱，你只要虔诚的敬拜你的神，都一样。现你听到，连后现代也是这样，什么都一样，好的、坏的、美的、丑的，什么都一样。各位，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尤其是做祭司，尤其做神、做服侍上帝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分出受造物和造物主的不一样。只有上帝是造物主，是救主，所有的荣耀、全能都要归于他的。你要把这个分出来，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的。祭司的工作就是这个，牧者的工作就是这个，长职的工作就是这个。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不过是受造物，第一个就是要把受造物和造物主分开，这叫把圣俗分开。那么在祭司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他们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神圣。利未记哈，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也讲同样的话，就是那个祭司要能够把那个圣洁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要分别出来。对，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也要把得救的和不得救的分别出来。我们是要说，因为到最后神也要把这个分别出来，到底谁是属他的，谁不是属他。我们不是讲过吗？我们身上应该有圣灵的印记，这个是要能够分得很清楚的。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宝贵的就是属神的，下贱的就是远离上帝的。我们始终要做这样的分别，我们始终要像玛利亚一样选择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我们始终要选择那个重价的珠子。当然这一切的选择都是靠上帝的恩典，但上帝既然把他的话、把他圣灵给我们，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再不要被世上的邪淫邪术弄瞎了眼睛，弄不出哪一个是真正重价的珠子。跟随上帝的人也是这样，因着圣灵的光照，他选择了最宝贵的。我已经为他抛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以前以为宝贵的，现在都因为耶稣当作粪土。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的话，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分 我们要求圣灵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该选择的，什么是不该选择，什么是该弃绝的，我们生命我们生活中什么是该做的不该做的，实际上都在做这样的选择。愿我们的选择是良善的，我们不强解耶和华的律法。好，第三章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啊。我们知道上帝是正，这里也把公义和不义的也分开，只是不义的人不知道羞耻，还自以为义。耶和华除灭列国的民，使他们的城楼毁坏，街道荒凉，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我的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哎，这我们真是非常的遗憾哈。这个再一次，如果你敬畏上帝，领受训诲，神就不降所说的灾了。但是他们仍然从早到晚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继续的作恶。在创世纪六章十二节讲到，世界是败坏，世界败坏了，远离了上帝，人想到的，创世纪六章十二节，人想到的就是只有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其实本来不是什么恶，就是他们在那里吃喝嫁娶，就他们所做的这些就是吃喝嫁娶，挑选美丽的妻子，吃喝嫁娶耕种盖造都不是坏的，但这些事忘记了上帝就是罪恶，然后他们败坏了。当他们败坏了以后，上帝就会败坏他们。你远离上帝，上帝一直不肯悔改，上帝最后就会败坏你。好，三章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经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烈怒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好，上帝呢要把列国聚在一起，把列国聚在一起，要消灭它。这个说法呢是也是一个很残酷的说法哈，就是有人说这就是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二节，神聚集万国来东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叫他们被毁灭。以西结书38章还有启示录20章第9节都有讲到，神要聚集抵挡上帝的人聚集在一起，好叫上帝很方便的一举把他们消灭。各位，我们刚刚讲过可以有一个相反的聚集，我们聚集在一起寻求神，认罪悔改，那就是上帝聚集我们，然后很方便很有效率的把各样的福倒在我们身上。那你要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商讨恶事，抵挡上帝，被上帝消灭，还是聚集一起爱主，让上帝把祝福加在我们身上呢？当上帝刑罚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以后，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上狂傲。好，这个要把耶和华要一方面要让以色列人蒙福，一方面要让万民蒙福，这都是我们在这几堂看到的。一方面要让万民受祸受审判，一方面要让以色列受审判，而以色列人先受审判。一方面要让万民蒙福，一方面要让以色列蒙福，而以色列的福才会使万民蒙福。耶和华会让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他。所谓清洁的言语，各位，所有的言语本来都应该清洁的，因为太初有言语，太初有道，道就是言语， 上帝就是话，上帝圣子就是话，上帝在他毫无黑暗，圣子耶稣这个道完全圣洁纯洁，上帝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话的一部分，因为上帝在启示圣经的时候就是用人一般的语言，这一般的言语是圣洁善良有力量的。我们看文学的作品，我们看到文学文字可以产生多大的力量，可是因为人和天使的堕落，因为魔鬼的干扰，这个上帝的言语或者是言语也常常成为欺骗的工具，言语会成为伤人欺骗的东西。当上帝的拯救临到人的时候，救赎人更新人的时候，包括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的结果会更新我们的言语，因为人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我们心被更新，我们嘴也更新。那么当上帝消灭了恶人，而且那个耶稣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罪恶的刑罚，把圣灵赐下的时候，我们就用清洁而且是合一相爱的言语来求告上帝，来侍奉上帝，这是神喜悦的。那么这些曾经分散到天下万国，因为以色列不听话，神把他们分散，现在又把他们聚在一起了。那时候不会再自觉羞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主的宝血洁净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吗？希伯来书十章第二节，人的良心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洁净，被我们的主洁净了，是圣洁善良的，因此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喜悦啊！我们用圣洁善良的言语来侍奉我们上帝，我们的骄傲也在上帝的爱和全能之下不再有了。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傲，我们不敢再在圣殿里圣山上神的儿女中狂傲自大。各位，这我们有生之年都难避免，但是希望是越来越好。我也求主让我对你们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我不会狂妄自大自以为是，那真是可耻的。但我也真是很可耻的说，还是常常发出，我们只要一有比别人优秀的地方，一有别人比较慢比较笨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是看不起别人，要不然就是自大。求主赦免。第十二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啊！这个困苦贫寒倒不是说一定是困苦贫寒，虽然以色列被掳剩下来的还回归的很多是困苦贫寒的，这种我们还是要从新约来了解，是谦虚的人，谦卑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谦卑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这个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或者说承认自己不足的人，承认自己是贫穷的人。这样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我们怎么富裕，怎么成功，怎么美好，怎么顺利，让我们都是不是那种骄傲的，我们看自己真的是困苦贫寒。你一旦觉得自己有的时候，你就变成老底家教会，我发财，我成功，我好，我什么都不缺，却不知道你赤身露体瞎眼贫穷的。好，所以承认自己贫穷的就是富裕的，承认自己有罪的就被神洁净，承认自己无力的就得到能力。神，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救恩。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哈。那么剩下的人，这些在神的管教当中，神的炼净当中，愿意悔改归向上帝的人，不作孽了，不说谎了，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这是上帝给人的祝福，这就是那种安息， 没有惊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有的时候恐惧，有的时候害怕，有的时候怕这个怕那个哈，有的时候小姐妹们走过黑巷子会害怕，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政局的改变会害怕，有的时候我们会为年纪老了怕有没有病而担心，这个都是人离开上帝以后的特点。人离开上帝就没有平安，因为上帝是平安的主，你离开了上帝怎么会平安？离开了上帝只有害怕，只有紧张，死亡的恐惧一直追着你的。那个利未记有个地方讲到说，风吹树叶的声音会叫人逃跑哈，就是人因为离弃了上帝，所以没有安全感，或所以充满了惧怕。在列王记上第四章第25节讲到所罗门统治的时候，这预表了耶稣，以色列人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就没有人惊吓。这是有主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就没有惧怕。那当然在耶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罪恶刑罚的时候，我们更是一点惧怕都没有了。第14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啊，这又是那日哈，这个那日就是耶和华行大拯救的日子哈。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我们手是坚定的，不是颤抖的。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上帝爱我们，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是我们一无是处的时候就爱我们。如同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时候，并不是他们好，而是他们不久就要一个个都那双脚都跑掉的，耶稣爱他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爱我们，这是我们最欢喜的。如果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这么爱我们，当我们被上帝的恩典洁净的时候，那更是多么的丰富，那更是多么的美好啊！那么神的爱岂不更多的在我们身上产生？神看到我们不仅我们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越来越义、越来越良善的。这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上帝所做的，没有结束的时候。第18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烦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属与上帝而无大会愁烦，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不再没有聚集在一起的机会。以色列因为王国被掳分散到各地，不再能聚集在一起，不管是祝棚节，不管是逾越节，不管是这些收割节，这些舒服的日子，因为没有大会了，大家都分散了，国家也亡了，这些羞辱神会把他们再聚集在一起。这个大会在利未记第23章就有讲到这些重要的集会啊，当然最重要就是无酵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这三个节日。不过呢安息日啊，还有赎罪日也是他们聚集的日子。总之这个大会是以色列因为在神的祝福下他们聚集在一起赞美主的日子。我们今天不仅是一个特会或者平常主日的聚会，甚至两三个人聚会，我们也都可以说是一个大会。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聚在一起赞美主，彼此相爱，那是神最喜悦的。那么以色列因为上帝的处罚没有大会了，但是呢当神处罚完毕拯救的时候呢，会重新聚集他们啊。神把我们聚在一起啊，这是神丰富的恩典。神的分散是恩典，神的聚集也是一个恩典。当神把我们分散的时候呢，让我们到普天下见证他，当然也是一个处罚了哈。这以色列被分散到万国，被万国欺负，但是这可以成为非常正面的，在这个大规模的分散里面呢， 神会使他们使这个分散的时候，让他的名更多的被广传。神聚集的时候也是一个恩典，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敬拜上帝，就是兄弟和睦同居，我们彼此相爱，就像教会一样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聚集和分散都可以是美好的，当然也都可以是得罪上帝的。如果聚集在一起要攻打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就是得罪上帝的，神要把他们聚在一起，然后最后来惩罚他们啊。你在那个约珥书3:1有看到，你在撒迦利亚书也可以看到，就是当神的仇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是神把他们聚在一起，好一举消灭他们。但是聚集同样我们说了，是可以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亲近我们的上帝。这个在聚集我们的时候，在3:19说，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们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好，这个19，神会处罚这些苦待以色列人的人啊。那个在以赛亚书第14:2哈，以赛亚书14:2，这个以色列人呢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这都不是讲到报复，这是讲到神公平的审判哈。另外呢，在以西结书34:16也讲到说，那个不好的牧人呢，神最后也会不仅是不好的牧人，不好的羊群哈，欺压别的，神都会审判。我们非常相信神有公义的审判，对任何一个不讨上帝喜悦的，给他多次悔改机会，他不知道悔改的话，那么神会有最后的审判。另外在弥迦书哈，弥迦书的第4:6哈，耶和华也会把那个瘸腿的被赶出的通通聚集在一起，聚集这些在被赶出受刑罚的时候有很多的伤痕瘸腿，那么神把他们重新聚在一起，而且医治他们。而且医治他们不仅是医治他们，他们在万民中呢也会得到称赞哈。以赛亚书第60:18哈，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为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啊。这个我们的墙是充满了救恩的，我们的城充满了赞美，墙成为一个保守我们不受伤害的，我们的门充满了荣耀啊，被赞美。好，我们再看第20，这就是他们会得到称赞，曾经有羞辱但得称赞。20，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再一次讲到说我们得到称赞哈，耶利米书第29:14，耶利米书29:14哈，那么神会把他们通通聚集在这个地方哈，他们寻找耶和华会寻见。那么当他们聚集以后呢，神也给他们荣耀，给他们各样的名声哈。以赛亚书第56:5，以赛亚书56:5，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啊。另外66:22，也讲到这样的话哈，就是神。各位，我们不一点都不应该求名求利啊，这是神预备的。一旦为自己在求名求利，靠着自己来求名求利，那都是偶像，那都是惹耶和华愤怒，连一点都不要有。这不是过分，我们人所有受造物就应该完全的依靠造物主而活，救主而活，也应该把这个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但是我们真的这样做啊，靠着主的恩典这样做的时候，神真是把各样的恩典荣耀都加在我们的身上哈。是我们不配得的，可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荣耀，怎么能够没有这些名称好名声呢？生命记26:19，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这个上帝会给极大的名声给我们，那不是我们要，是我们真的越隐藏在主里，主就越丰富的显出来。那这也正是在创世纪12:2-3，神最早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里也是这样子哈。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我们不求这些名利富贵，但是我们但求在主里面。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所有主的一切丰富就加在我们身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